九分了，马上进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话题，也是跟日本有关的哦。今天是日本东京都知事举行选举的日子，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经营委员百田尚树日前在东京替候选人助选的时候否认日军曾在二战期间犯下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他还说南京大屠杀是蒋介石的宣传，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了中国和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弹，连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也在昨天星期六谴责百田的发言是违反常识。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您对百田的发言有何看法？您认为这个百田的发言只是单纯的选举言论吗？还是说有可能会引发后续的效应，进一步导致中日关系的加剧紧张？
确实这样啊，这个百田的发言实际上反映了日本这个政治进一步的这个保守化、右倾化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在日本呢、政治家也好文化人也好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倾向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叫 revisionist、把这个日本政治对日本的解读呢重新修改一下。那么在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之后啊，他也是像在做一些任命，像这个百田他就是在上台之后重新任命这个作为一个经营委员之一嘛。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啊，也都看到不论是亚洲诸国，你像中国、韩国，都在反对啊、批评啊。当然这个咱们台湾方面也在批评，那么美国那个大使馆也在说这是违反历史常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实际上你比如说我在教这个东亚国际关系的，在华盛顿这个有一个这个 videotape 就是 CD 盘，那个名字叫南京，它就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当年南京大屠杀，实际上引用了很多这个当时的目击者，对吧，从这个欧洲啊美国呀、来把这个做成的这么一个片子，不是从这个当年的国民政府，这而是从西方目击者来证明呢确实这个事件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恶劣的这么一个大屠杀。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这个简单的说一个不存在，简单的说一个是假造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日本的政治家或者还是需要呢做进一步的反省，特别是如果要是跟亚洲诸国改善关系的话，恐怕历史问题包括靖国神社问题都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反省。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都知道在二战期间美国呢跟中国跟那什么都是同盟国嘛，那么那个日本是被战败的，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重新解读历史也是不恰当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美日呢现在是这个同盟，所以呢这个也是确实是美国在亚洲外交的一个基石，所以在这个程度上美国如何既要保持这个二战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又要保持现在的这个在亚洲的一些战略，那美国也需要很好的进行把握。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何思润教授，刚刚教授提到了这个日本的 reversion 呢，重新的修改跟诠释历史。那么很有趣的，我们也注意到台湾现在好像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在重新诠释跟修改这个高中教科教科书，那么进行微调。未来这个教科书写到日本统治的时候呢，写日志和日据都可以，还要加入殖民两字。那么谈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呢，要加入侵略两字。提到慰安妇的时候，只要加入被迫两字。那么这次台湾的课纲微调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啊，包括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质疑这是去台湾化，还说这是一种谎言的教育。那么台湾的教育部长蒋伟宁则说，这次的教科书微调是让教科书更符合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哦，完全没有去台湾化，倒是有一点这个去日本化的意味。那么何教授对此有何看法呢？
我想哈，这个台湾这一次的这个教科书的一个修改哈，我同意这个蒋部长的一个说法，就是这里面基本上是把这个在过去教科书里面，在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他把这个教科书当中很多这个有关于我们提到本国的地方都改成叫中国，比方讲我们以前这个我们在学历史就本国史，他把它变成是中国史。那这比方讲我们这个讲国剧，然后他把它改成叫做这个京剧。那所以这个 然后我们写国，我们在这个教科书里面本来是用国字，它把它改成汉字，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过去这个民进党执政时间呢、啊，这个他曾经呢、啊，这个在教科书的内容上面确实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去中国化的这样的一种哈、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那这一次我想，这个我们在进行教科书微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是把这个现在的这个两岸关系，这个以及这个宪法的这样的宪法的这样的一个这里面所这个讲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种哈、这个这法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让它呈现正确的回到这教科书当中来。所以其实这里面也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去台湾化，或者是说这个用这个中国来这个取代台湾啊、那当然这里面我想在这个教科书的一个修订里面，这个有部分的一个内容是有关于这过去这个日本殖民台湾的这样历史，但是我想这个我们这次教科书的修订也非常尊重这个台湾内部存在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忆的一种事实，所以我们把日据跟日志的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啊，就同时接受。那当然我想就过去日本的侵略东亚或者是这殖民东亚，这像台湾或者是这个还有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的历史回归历史，本来它过去的殖民这就是一个事实，侵略这也是事实。那我想这个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这个把正确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啊，这个交给下一代，我想这个从教育的本身来看的话，这里面也不存在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替任何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服务。
好的，谢谢何教授。那么赵教授，日本的文部大臣下村博文刚好跟这台湾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啊，在2月5号也明确的表示，日本他们不但要在中学的教科书里面写入，也要在小学的教科书里面加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还有这个南韩所称为的独岛，也就是主岛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一个内容。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强调了，这个教育下一代有关于这个主权跟领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您认为把这个台湾的事情连在一起看，台湾跟日本最近为什么不约而同的做这种重新修改跟重新诠释历史的动作呢？
对，刚才那个何教授就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修改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我也是完全赞同的。那么关于日本方面呢，我想他这一段的这个动作啊，其实也是由来已久的。你像这个80年代就做过这个教科书的修改，把侵略呢给写成是进出亚洲，对吧？这样呢都引起了，当时就引起了抗议。那么直到现在这一直都是这样，包括这次你刚才讲到这个文部大臣的把他这个导征也放到这个教科书里去，对吧？小学教科书。那么这个呢无疑的会呢进一步加强加深这个亚洲周边国家的这个疑虑，那么对这个解决问题呢并没有这个好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在这个教育方面啊，对下一代是不是要这个展现出更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你比如说这个最近好像还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日本的地方的一些人员呢还要把当年的这个神风这个飞机的这个特种攻击啊给纳入到联合国文化遗产，
对，
好像他们的遗书，这个都是有美化二战这个之嫌，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恐怕也确实是一个日本在如何完整的客观的教育。当然了，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呢，也不光是日本了，那么这个中国大陆和韩国等等都有一个如何要有一个客观完整的。所以呢，曾经有过一个做法和提案呢，就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专家大家
一起来
编一个这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教科书。欧洲比如说法德之间已经这么做过，
是。
那么实际上前一段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呢这个也还不是很成功，但是已经产生出这个有新的由中日韩民间这个产生的一个共同的教科书。这样的努力呢恐怕也还都是 可以继续发扬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教授。那么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很快的跟两位来宾请教这下半场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接听电话了。博弈，
好的，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何思顺教授，刚刚这个赵教授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这个各对于历史问题有争议的国家能够共同来研讨这个教科书如何的来编定啊。但是像刚刚东宁请教您的，就是说在台湾内部，我们连那个朝野两党的这个怎么样看待这个台湾的过去啊，都已经有很大的这个不同了。那您觉得就是说，到底这个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台湾。不可能说一下子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用这个课纲，民进党未来执政的时候用另外一个课纲，这样子整的是孩子嘛？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先在台湾内部这个问题能够才能处理好呢？
其实我想哈，这个就我刚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就是说，其实这次课纲最主要就是这回归到这个宪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在法律上面，现在其实一中，当然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现在是一个中国，但这中国是中华民国，所以我想在教科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本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种像过去他们把这个。这国字不用用汉字，那这里面我想这个都是画蛇添足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做法哈，所以我想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改，这个在本质上面，我想这里面也无色统独啊。我经常也跟民进党的朋友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台湾应该独立的话，但是你在这个这种台湾独立的这样的一种论述里面，你如何的去看待这在过去台湾历史里面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战后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不能存在两套的一个标准。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民进党他们在面对战后的这个台湾的这样的一种历史，他们有一套标准，但是在面对这个战前的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他们又有另外一套的标准。那我想这个让这个在教育里面，在历史的教育里面，或者在这个国文的一个教育里面，我想这都会让我们的下一代啊这无所适从。所以这里面我认为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教科书的修订啊，反而并不是像在野党这民党所批评的，就是在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政治主张啊来服务。而更重，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修订，我想很重要的，反而是我们把这个教育啊，让它跟政治脱钩。我想这教育不应该这个随着政治起舞啊，那否则就会这个像博弈你讲的，就是说，那可能2016台湾用政党轮替了，那教育是不是要再改一次？那我们的孩子就被这样子改来改去。那我想宪法是一个这个台湾内部最大的公约数，现在中华民国宪法还在那边，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更动之前，我们这个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定义，我们去这个做教科书的一个课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正，我想这也是符合这个现在台湾内部啊这个多数民意的这样的一种支持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现在线上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要参与我们的讨论了。东宁，
好的，台北的洪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洪先生，先生
很多人那个一直搬出宪法啊，其实这个宪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哦。那结果反而不想去修改宪法，反而是说把教科书要改成哈那个去符合宪法，真的是本末倒置啊哈啊！这次修改性那个课纲，哎，关于日本的部分也就算了，那关于那个台湾跟中国互相的关系，我觉得会这次想要这样改了，真的是一群混账东西啊！
好的，谢谢洪先生，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发言，我们时间有限了。浙江的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
好，主任好，嘉宾好。今天话题。
好的，李先生的线路，请您稍微大声一些好吗？李先生，请讲。
哦，我说今天是什么讨论什么话题？
好的，因为那个浙江李先生，我们时间有限了，我们请您下次再参加我们节目喽。继续接听福建庄先生您的电话，福建的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请问主持人，我的北京话有带地方口音吗？
我们听得明白，请您继续说。
听得明白，你们那些导播老师，我说我姓庄，他就老是听着姓张。我不想说今天打电话还姓张，明天姓李，后天姓
黄。好的，那么庄先生，您对我们
质量了是不是？
是的，庄先生，请抓紧时间喽，赶快问问题。
我认为台湾其实现在是中国人在统治台湾，现在是那些台湾人还不是中国人吗？难道他还有杂种吗？还有跟别有外国的人种吗？都不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嘛，是吧？说到这个冬奥会，那个中共媒体在报道说美国还派军舰士兵哼到那里搞那么大动作做安保工作，中共也在冷嘲热讽。
好的，谢谢福建的庄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我们真的现在还有很多的听众哦。再接一位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抗战期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惨案，当时各国的驻华大使馆、国际红十字会、外侨商会、来华洋人都可以作证。当时的报纸新闻报道、影像文字记录斑斑可考啊，翻开历史每一页都是铁的事实，是不能篡改的。日本人要记住前车之鉴，应见不远，要牢记历史教训，心生警惕，避免日本亡党亡国。
好了，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谢谢您。湖南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抓紧时间，李先生请讲。
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李先生。
好，我认为啊，中国是共产党最愚蠢，他不跟美国联系，不跟您美国管好关系。日本呢，是在侵略这个发动这个珍珠港事件啊，偷袭珍珠港啊。这个跟日本侵略中国是写的是我痛恨共产党，更痛恨日本，就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不光是解放前联邦的共产党的大忙，共产党统治几十年来呀、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残暴的统治。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还有线上台中姚先生跟四川彭先生，要跟你们说抱歉了，因为时间有限，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做回应跟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群林教授30秒。
对，好，刚才这个新北的黄先生、湖南的李先生都就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儿提出了意见。我觉得提的也都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关于这个大屠杀确实是历史存在的，历史是考证都有，而且直到现在证人也都有，而且不光是当年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方面，而且西方的很多的记者都有这样的记录，目击者也都有，所以这个问题上呢，日本确实需要这个深刻的考虑。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个中美关系，还有一个中日关系，这些呢都是围绕着要有一个大国博弈，但是大国博弈要有政治智慧，最后呢还要落实到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好，谢谢赵教授。何教授，最后的30秒。
我想哈，在这个日本在这种历史问题上面哈，这安倍他这次就老调重弹，他的执政一年的时候，他多次想要去美化过去的这样的一种这侵略的一个历史，甚至于在慰安妇问题上面要去寻求方案。那 NHK 的这样的一个这董事的这样的一个发言呢，我想这个当然从历史上来看，这完全是不符合史实。我想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国民政府的资料可以证明，我想这当时有很多包括外国的一个传教士在南京的一个亲眼的一个目睹啊，这都可以啊作为我们历史的一个佐证。所以其实历史斑斑可考。那日本安倍首相啊，如果说这个他要推动所谓的一种国家正常化，只是在这个历史问题上面一再的去那边诡辩的话，这也会啊这个让美国在未来在支持日本这个在国际间扮演更大的安全角色上面的困难。那我想美国当年他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他牺牲那么多人，他为的是什么？今天如果安倍他在这个右倾的言论上面冲过头的话，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内部也会这个出现一种这个不能够支持日本的一个声音，所以我觉得安倍的这样的做法其实不是不利于日本的外交利益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讨论，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每一间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群生教授，
谢谢
台湾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思胜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而我们美国之音也在网站上特别开辟了索契冬奥会的专栏，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最新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海峡论坛呢，今天在下半场我们讨论这个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而台湾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他下个星期二就要到南京去访问了。那么他此行是否能为两岸关系开启新的一页呢？请您持续锁定我们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祝你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